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此刻来到你面前，从心里面来宣告说，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父，你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那一位，你也是使我们与你的爱子耶稣啊，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那一位至高神。我们知道你从创世以前，其实你已经做成了，来到这个世代，我们知道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愿主你更多的来塑造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们要真正认识你，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来度过每一天你所赐给我们的日子，好使荣耀归给你。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求你使我们更认识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阿们。这几个月以前，九月的时候，我们进入以路月，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我觉得以路月好像是去年呢，是啊，5777年嘛，我们现在是5778年，我们进入吹角节，我们进入秋季的节期赎罪日祝棚节。在那个时候，深深的感受到主来的日子不仅是近的，恐怕就是此刻了，是大家都非常的警醒，活在神的面前。吹角节过去了，赎罪日过去了，祝棚节过去了，我们回来了，我们学习妥拉又从头开始了。创世纪对许多人来讲好像没什么改变，好像我们的人生道路又开始了，又开始了。对那些真正深深在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其实心里面有一种失望。可是呢，我们还有下一次的机会。今天我要邀请大家来思想，回想跟思想，你在那一段时间，秋季的节期，我是很肯定，秋季的节期与主耶稣的再来，第二次的再来是有关系的。我相信，我不知道你们，我相信，我自己非常非常的相信。我们等候一年，我们又等候一年，我们又等候一年，是不是失望使你越来越觉得反正就是这样，我就这样过日子吧？还是你心里面仍然抱着一种希望，一种信心，以至于进入新的年度5778年的时候，你的生命其实已经进入一个深处了，你是永远不会再回到那个5777年那个时刻。你是否真的相信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保罗所讲的，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哪里？在天上。现在我看见你们在这里，但是同时我们跟耶稣一同在天上，一同在天上。我的今生已经跟永恒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了，所以你的灯仍旧有油吗？你的灯不仅有油，还有多的油吗？我今天要从撒拉的一生这一段妥拉 经文里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事实上，我在准备这个妥拉的部分的时候，我没做什么几张图片这一次，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信息，我都希望能够讲出来，我都希望你们能听进去，我都希望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都能够刻在你跟我的心上，使我们继续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事实上是在天上。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真实，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真实。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选妥拉的这个经文的，但是今天的经文很有意思。你们会不会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或是读历代志上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很多家谱，然后看到家谱的时候你就读过去，一点都没有进到你里面，反正就是人名人名人名人名，是不是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今天请放心了，我不是要讲家谱啊，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今天撒拉的一生的开始不是在23章，是在22章后面20节，讲到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他娶了他的子女密加，密加就是哈兰，也是亚伯兰的兄弟的女儿。密加一家，撒拉嫁给亚伯拉罕，密加嫁给拿赫，密加所生的孩子。哪一个人告诉我说你仔细去算过有几个孩子？你有没有算过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谁？他的兄弟是谁？赶快算，有几位名字显现在这里？这一段小小的一段，我告诉你，有12位。12这个数目，有些人对数目非常敏感的，你知道12这个数目常常出现在圣经里。12，耶稣有12个门徒，将来在启示录里面讲，在新耶路撒冷有12个门，12 12 12，12个使徒，还有很多，他这里有12个人。你知道这个在哪里啊？哈兰其实应该是在土耳其啊，现在的土耳其，但是是以前的亚述。12个人，他今天的后面呢讲到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呢是在以色列的东边，一直到埃及，一直到埃及整个地方。他生了几个儿子？以实玛利12个，也是12个，12位族长。而中间部分插着2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历史上最重要的2位族长跟族长的妻子，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死。但是呢，撒拉亚伯拉罕的死的中间呢，又插着以撒娶了妻子利百加。你看圣经的时候，不要只是这样看过去，你要好好去思想，并且要知道说为什么这些经文这些故事都放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今天用讲故事讲圣经给你们听。亚述，埃及， 以斯玛利、哈兰，神在这里特别提起，在以色列都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都还没有以色列的时候，就是以撒还单身的时候，神特别提起了哈兰，他特别提起的以斯玛利。在神的心里面，他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列国，他没有忘记。如果要用哈兰跟以斯玛利的后代来代表的话，他没有忘记列国。在同时，他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出来，进入他永恒的救赎计划里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但是他在这里提到十二个儿子在北边，十二个族长在东边是南边。如果你明白的话，先放在心上，我今天不是要给你们答案，你会知道为什么以赛亚书十九章到最后他要说埃及阿拉伯人以斯玛利的后代跟亚述要一起和以色列人一同来敬拜。神不偏待人，神一点都不偏待人。在神拣选以色列、拣选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并不是就丢弃了其他的人，但是他必须要留意保守这一族，这一个人所带出来的这一族是完全与这个世界分别的，是要做模范的，是要使他的名、圣洁的名被传扬的。如果你认识了，那么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妥拉部分。这是以后圣经说，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有人跑来跟亚伯拉罕讲，米迦给你的兄弟生了几个孩子、几个孩子、几个孩子。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中间括号插入一句话，这一句话讲什么？比土利生利百加，比土利生利百加。在这里有个名字出现，下面二十四章的故事都还没开始，但是在这里，在神的话语上，他已经写在那里了。我们每一年都在讲亚伯拉罕差派他的仆人为以撒寻找妻子，每一次我们都讲到这位老仆人的祷告，我们都学习他的祷告。但是在这里你看见还没有差派仆人去为以撒娶妻之前，这个老仆人根本还没祷告之前，神已经预备了，神已经预备了，神早就预备了。我今天要讲，顺便提一下，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祷告，为自己的另一半祷告，你们都不要觉得这个很不好意思，我告诉你，我也祷告，我也祷告的。我很年轻就开始祷告，因为我们教会牧师教我们，你要为你的配偶祷告。我也祷告很久了，过了三十岁的都还没出现，已经几乎决定不结婚算了，他偏偏又出现，稍微的鼓励你们、安慰你们。神早就知道，神在预备。你知道撒拉一生最大的羞耻在他身上，你知道是什么吗？不能生育。在当时的社会，不能生育，一个女人不能生育，就算她丈夫多爱她，对她来讲都是很丢脸的。所以你就不能怪夏甲为什么一怀孕就轻看她的祖母啊？因为她一下就怀孕，你这个多少年都不能生，刚好碰到撒拉的痛处，所以他就苦待他了，苦读啊，对不对？撒拉不知道， 亚伯拉罕不知道，夏甲根本不想提了。神让撒拉不生育，是为了他救赎计划，一直到最后，人看为不可能的时候呢，神一来，时间一到，他就怀孕生孩子了。这一个就好了。或是你可以说，撒拉的一生其实就是为了这件事，他的命定就是要带下那一位，活的127岁，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生一个孩子。你不要轻看，你不要轻看，你知道玛利亚怀了耶稣，但是他连结婚都还没结婚呢，他订婚而已啊，订亲而已啊，订亲不表示他可以同房啊，不可以啊，只是订亲而已啊，怀孕了，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会被用石头打死的。但是呢，玛利亚一生这一位弥赛亚救世主，借着他神迹的生下来，就这样子。你不要轻看，你不要轻看这些事情。所以就算他活了127岁，就这么一件事情就够了。可他不知道，哎，真的撒拉不知道，每一天在过的日子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可是今天我们要来从他的这个撒拉的一生，很有意思的是，希伯来文讲他撒拉的一生是在讲他活着的年数。今天的经文有三个人讲到他们死过世，一个是撒拉，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以实玛利，三个人。然后希伯来原文讲的是这样，讲的是撒拉活了100岁、20岁、7岁，这是真的，你们可以去查。讲到亚伯拉罕呢，活了100岁、70岁、5岁；讲到以实玛利呢，100岁、30岁、7岁，137岁，是不是？我就仔细去看创世纪前面第五章，某某人生了谁，然后又活了多少年，然后就死了。你活了多少年就死了，生儿养女死了，生儿养女死了，生儿养女死了，那个年岁，如果说800岁就是800岁，800年就是800年，850岁就850年。但是只有这三个人很奇怪，他讲的是100岁、20岁、7岁。当然犹太拉比绝对没有放过这些的，绝对没有放过的，他们有很多的说法。那有时候我会挣扎，我要不要告诉你们说什么，那你们就听听就好。他说呢，撒拉在100岁的时候好像是20岁，他人就像20岁一样。在他20岁的时候呢，他好像7岁，很天真，没有犯罪，没有任何恶念头。撒拉可以说是历史上圣经里面在犹太人里面选出来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啊，一个是撒拉，一个是约书亚记那个妓女拉合，一个是路德，一个是以斯帖。所以他们的面貌美丽，非常非常美丽，100岁像20岁，怎么可能啊？可是在撒拉她的外表的美丽的同时，她的里面跟她的外面是一样的美丽，里面那个面貌跟她里面是一样的美丽。她据说有一个帐篷， 一个帐篷。当然这是画的啊，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我只是找不到真正的样子，已经那个时候没有照片嘛。据说撒拉的帐篷有四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每次安息日的时候，他过安息日，原来那么早就开始了。安息日写在哪里？创世纪第二章不是吗？创世纪第二章他的圣日，所以他的百姓应该都知道的，不管你是谁。所以据说撒拉的帐篷呢，每到比如说礼拜五晚上灯就点着，一定有这个灯，一定从礼拜五到礼拜六晚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常常招待旅客。 你要记得啊，亚伯拉罕是非常富有的，圣经告诉我们啊，他帐篷不是只有这样子，不是你在 camping 啊，不是你去露营啊，只是搭一个小帐篷，他帐幕很大的，所以他住的地方在后面，然后前面招待人，然后他会做好啦，做饼。我们看到在创世纪有没有，当那三个天使出现的时候，亚伯拉罕赶快跑到撒拉的帐篷，要他做什么？拿细面给他，要他赶快做什么？做饼。他很会做饼，非常香的。还有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是，据说撒拉的帐篷总是有一个荣光云彩在上面，信不信由你，这是他们说的。所以他一死，这四件事情都没有了。以撒不让人进入他妈妈的帐篷，所以不再有灯， glory 没有了，不再闻到香味，做面包的香味，也不再接待人了，是空着的。这是撒拉。我们当我们在讲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提撒拉的，你知道吗？他因着信，虽然自己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但是因为信，所以他做。我们讲过他信，所以他告诉亚伯拉罕，我们要有行动呢。神讲的话他信。我们都只看到亚伯拉罕在前面，你没有看到撒拉在后面呢，他跟他一起出来的，他陪着他的。如果他那么漂亮，你知道法老把他抢去了，他可能是法老宫内最漂亮的一个他的妻子，他选择的还是过那个寄居的生活，沙漠的生活，居无定所的生活。他有信心，他跟着亚伯拉罕，他相信亚伯拉罕跟他讲的神告诉我什么，他相信。虽然他做了一件事，按照当时的习俗，他让夏甲，埃及人夏甲，他的使女跟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圣经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一直到亚伯拉罕99岁，撒拉89岁的时候，圣经其实都没有提任何话。因此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批评说神不理亚伯拉罕呢，几年都不跟他讲话，都是他听太太的话。可是你要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你知道吗？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没有这样批评过。你要记得，亚伯拉罕是跟神很亲密的同行的人，他不是只有神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的灵命才被提升的，他的一生都是行在神迹中，意思就是有神的同在中，知道吗？亚伯拉罕175岁，撒拉127岁，他们所过的日子，其实如果不是这位神与他们的关系，他们不会这样的完全的跟四周分别出来。你要相信，你要看，你不信你去试试看。如果神，你与神同行，日日夜夜，年复一年，你的生命会活出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还是在地上活，但是已经不再是地上的公民了，是天上的，与他同坐在天上。 萨拉一生。现在他死了，今天开始要讲他死了。但是在这里23章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不是活在当时，你今天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看见当时，当时一件事情，整本圣经里面妥拉撒拉的死是第一位被记载的那么清楚的。很多人都很伟大，我们看都很伟大，都是活到几岁死了就过去了，但是在这里看见他被记录下来，并且也是第一次你让你看到他的配偶，他的另一半为他哀哭哀嚎痛哭。当时的习俗也好，但是你要知道亚伯拉罕跟撒拉两个人是彼此相爱非常亲的。据说撒拉的死是因为他知道，他发现亚伯拉罕把37岁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地去了，而且要献为燔祭。因此他本来是在别示巴骑着马或骑着骆驼好了，跑到希伯伦，到了希伯伦他就倒下去了，他就死了。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所讲的，不在圣经里。总之他死的时候是127岁，所以你知道以撒是37岁，以撒是37岁。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有了后裔了，现在一位，他说从撒拉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有了一位了，还没有结婚呢。然后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你凡你走到的地方，你眼睛所看到的地方，我都要给你和你的后裔，一片土地都没有，连埋葬他的心爱的妻子的坟地都没有。他就来到这些他所住的希伯伦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来到城门口，城门口，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你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每一次带我们去看那些好像废墟，我们的导游就会告诉我们说，这是城门口，在城门口有几个房间，几个房间，你们听到？为什么？因为城门口就是当时审判的地方，或是任何事情都要带到城门口，因为在那里有审判官，有长老，有地方的这个官员在坐在那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就来了。我们在这里看到23章，你要看到那个当时购买土地那个立约的程序，其实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清楚。你不要以为圣经只是记载故事哦。亚伯拉罕来到赫人面前，他说3节后面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你知道他用我在你们面前是外人，是寄居的，这两个字也是法律上所必须要有的名词。亚伯拉罕一开口，其实已经进入开始要讨价还价，或是说开始要进入一个立约购买的一个程序了。你必须要讲你是谁，你如果是外人，是寄居的，你根本没有权利可以买，你根本不可以的。但是他来这里求他们，他们一看见是他，知道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你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他其实是像王一样，说他的财富，他的所有的金银宝石也好，或是他的那个牛羊骆驼，或是他所有的一切是富可敌国的，他要买下整个地方都可以的。他没有，他没有买，因为神告诉他说，这是我要给你的。所以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他的。你把时间空间紧缩掉的时候，这个已经是他的，但是此刻他必须要来买一块坟地。他们说，你随便埋葬你的死人哪里都可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拒绝的。当下可以，这一代可以，再过下一代谁知道呢？更不要讲几代之后呢，挖起来丢掉了，这是我的，是不是？亚伯拉罕不放，亚伯拉罕说，我要求你们 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他心里已经有一块地了，亚伯拉罕他来的时候不是说请你们给我一块地，他已经有一块地，而且他知道这块地是谁的。我们从来不知道这块地，他为什么要这块地那么大，你为什么要这块地啊？我们一定要去看犹太人怎么讲啊，犹太人的注释家他们的传统怎么讲啊。事实上他说这个洞里面已经埋了一对夫妻，知道这一对夫妻是谁吗？亚当跟夏娃。虽然我不太知道经过挪亚洪水之后他们怎么还在那里，反正他们的说法是这里面已经有亚当跟夏娃埋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日久之后呢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知道，但亚伯拉罕知道，所以他常常会到那里去，所以他心中就已经有那块地了，所以他就指明他就是要这块地，他也知道谁拥有这块地，就开始在这里我要这块地。那指明是以弗伦，所以以弗伦就跳出来讲话了。他说什么？哦，你想要这块地没关系，你就拿去吧，没关系，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所以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了，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你要记得哈，这个是在讨价还价哈，你不要以为说以弗伦讲话就是啊给你给你啊，有些人就谢谢你谢谢你好我就要了，下一代来了你抢夺的就引起纠纷来了，不行的，会拿回去的。所以亚伯拉罕知道有希望了，他已经说没有关系给你，他就进一步，你若应允我请听我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所以以弗伦说啊，这算什么呢？只不过价值400舍克勒的银子而已，在你我当中这算什么？400舍克勒的银子在当时在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这个数目是天价，是一个只有王才能够付出的那个价钱。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亚伯拉罕一点都没有跟他讨价还价，好，平给你400两银子。这个以弗伦吓坏了，也不是吓坏了，竟然他就这样接受了，太不好意思了。好，不仅这个洞给你，田给你，旁边的树都给你，画起来这一块属于你的。以至于在以后的年代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或是以弗伦的后代起来要讲话，不能讲的。400舍克勒的银子哎，买下来的耶，有证人啊，我相信也有写下来的，不能讲话了。于是亚伯拉罕就在这一块神赐给他的地上，他买下了一块土地，买下了一块土地埋葬他的妻子。据说到现在这里面埋葬的是有四对夫妻，亚当、夏娃、亚伯拉罕、撒拉、利百加、以撒，还有雅各跟利亚，四对就在这个地方。信心就在撒拉死了之后，这一对夫妻仍旧看见他们对神不变的信心，在一个寄居的地方，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一块应许地，他们买下了这个地方。接下来说亚伯拉罕说，好了，我现在必须要为以撒找一个妻子。我如果是你们学习到现在，我心里面的领受跟学习就是，我相信是神把那个意念摆在他里面的，是时候了，你可以为以撒娶一个妻子。我今天要问大家，你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他不能够就近就在迦南人里面他们所住的地方的里面选一位女子给以撒做妻子呢？为什么一定要 让他的仆人回到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的地方呢？有没有想过？有想过？你们现在都知道答案了，感谢主，你们应该要晓得答案了。我们在生命记里面也看见神告诉以色列百姓，当你进入那块地以后，你绝对不可以把你的女儿嫁给当地的人，当地的人的儿子，迦南人的儿子，你也不可以使你的儿子娶迦南人的女儿做妻子，因为他们要成为你们的网罗。你想想看，以撒娶了当地的一个迦南人，像以后的以扫一样，不是只有一个人而已，你等于是把整个的家族都娶进来了，整个的环境，他们的生活习俗，他们所拜的神都有路走了，都可以进来了。渐渐一代或许你还坚持，第二代慢慢你就失去了，你就被融化了，就没有了。神有计划在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身上，神必留意保守这个支派不受掺杂。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我们看见甚至于他们被掳从巴比伦回来以后，我们在以斯拉记，我们在尼希米记发现说，他们回来娶了当地的这个女子，变成大事啊，必须要把他们遣送回去，不可以。所以现在派他到遥远的地方去，你知道有多远吗？是550英里，或是568英里，有人这么讲，那么远，你也许一点概念都没有，很远的，去把那个女子带来，远远的离开家，这个女子也必须要过河，必须要离开她的本地本族本家，离开所有能够影响她的，如同亚伯拉罕过去一样，所有能够影响她的，在当时她的本地本族父家会影响她的，全部要切断，不能带过来。在这里你是新的人，你新的开始。所以这一位要嫁给以撒的也一样要过来。所以当他的仆人说，如果这个女子不肯跟我过来，我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儿子带过去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所以这个仆人就去了，这仆人就去了。很有意思的是，前面所讲的细节，他的祷告最后发生什么事，到后面当他这个仆人遇见了利百加，被带到拉班的家里的时候，拉班摆设筵席要请这个老仆人吃的时候，老仆人说，我不能吃，我一定要先把我的意思我的话讲完，我才可以吃。所以他就开始讲，我们发现说妥拉重复，要重复把前面那一段亚伯拉罕怎么跟他讲，然后他来到了拿赫的城，他怎么祷告，他怎么遇见利百加，利百加做了什么，这些事情再讲一次。我很喜欢这个犹太人的注释家，他们就不放过这个，他们觉得为什么妥拉要这么的繁琐重复，他只要说我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几句话就可以带过了，他是细节都重复讲出来。结果他们发现到有一个字，希伯来文在这里有一个字是在42节，他说，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他们发现有一个字叫做今日，我今日。于是当他们再去仔细的研究，仔细的去从话语里面，从文法里面，从各个方面去解剖以后呢，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信不信由你。他说这个老仆人带着斯皮骆驼，带着这个所有的宝物礼物来到拿赫的城的时候，早上出发，下午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注释家叫做 Rossi，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在这个老仆人的行程当中行了一件奇迹，就是使地球缩小了。 他从这里出发，下午就到了，哎，550英里耶，你信不信？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不可思议。那你忘记了《使徒行传》里面那个腓力啊？腓力有没有去看那个太监？圣灵有没有催逼他去遇见那个太监？然后他对太监讲解以赛亚书53章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 说什么？腓力就什么被提了，被提到哪里去？后来有人发现说他在该撒利亚传福音了。我必须要在这里说，我不在这个经文上多说什么，我只是说在神凡事都能，有可能，我不知道。甚至于我在这些年里面常常听到有些见证，是有些人神已经开始给他那种恩赐，就像腓力一样的恩赐，他可以在这个地方走进一个电梯，竟然就到日本了，竟然就到了法国。这样的例子我们常常听到，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要讲的就是说，神在神其实没有难成的事。这位利百加，这位容貌俊美的利百加，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其实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这位仆人祷告，其实在他还没有祷告的时候，利百加已经离开了他的家，在那个时刻他要来打水的，在时间点上那种碰巧都是不可能的。你要记得，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看神迹，我们希望看见神迹，这些人在圣经里面的这些人都行在神迹中。再讲一次，他们都行在神迹中。你喜不喜欢？你希不希望你行在神迹中？每一天，神早就预定好了，就是这一位。甚至于那个仆人只在那个地方住一个晚上，拉班要他住很多晚上。希伯来文讲，你在我们这里住一段日子，那么长远的路你来到这里，但是那个仆人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晚一晚，我只住一晚，所以他早上起来就说我现在要走了。但是呢，按照当时的习俗，如果一个闺女要出嫁定亲了，她的兄弟妈妈都说好了，对不对？定亲了至少要有一年的时间准备。所以当他的哥哥和那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甚至10天吧，其实希伯来文还可以这样讲，让这个女子跟我们同住一年或是10个月吧，一样的可以这样讲的。那仆人说 No 不可以，神已经给我通达的道路就是今天，就是今天我要走了，他如果愿意他就跟我走。所以就去问利百加，哎，我最喜欢利百加的就是他说我去两个字，我去我去我去，没有两次了，就我去。神在寻找他的心腹，当他呼召的时候，他的心腹就回应说我去我要。他耶稣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呼召人来跟随我，放下渔网马上起来就走了。或是人就在上班呢，马太利未嘛，利未是税吏嘛，耶稣一呼召放下都没有交接，站起来就走了。他在找这样的人呢。所以对那些说哦，等我回去埋葬我父亲的，或是等我回去把牛卖了再说的那些呢，他说你们就不要来了。他告诉他们，跟随我的必须是立刻的回应，立刻的回应。利百加他立刻回应。为什么选中利百加？利百加有什么好啊？有行动。但你们不要忘记他前面呢，那个仆人祷告都还没结束，利百加怎么样？当他祷告还没结束，仆人的祷告，仆人说，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然后他就讲他要的印证的 这个要求是什么。话还没讲完，利百加就出现了。他跟利百加讲，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马上就给他喝，并且主动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不要讲多少匹，他带十匹至少有，对不对？他们知道说一匹骆驼喝多少水吗？他可以打好几个小时，好几个小时打水上来倒下去，打水上来倒下去，好几个小时。他没有怨言，神施恩，那个恩 Hesed 这个字，慈爱、慈善、施恩、慈爱，这个字是神的，他的本性。神喜欢施恩，神充满慈爱。我们在这里看见属神的百姓，利百加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他们身上有一种从神来的那个慈爱，充满了恩典、怜爱、顾惜别人。利百加有这个特质，不是仆人要求的，是他自己愿意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怜悯的特质、慈爱的特质、常常施恩与人的特质，这是一个心腹的特质，这是一个可以跟天上的神一样的对应的一个特质。接待远人，亚伯拉罕接待远人，撒拉接待远人，利百加也是，你是不是？我是不是？我们需要思想，我们是不是常常要计划过，或是要想想看以后我们才去做，还是你本性里面就涌起那种怜悯的心，顾念别人？神常常会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给我们机会试验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试验过，你是塞住你怜悯的心呢，以后后悔，还是你当下你就迎上去？如果你有做，你不需要讲，神知道。如果你是一位有这样一个特质的，能够怜悯人，怜悯那些特别有需要的人，不是只有那些贫苦的人，有需要的人。你知道有一些有钱人其实很孤单的，以前有个牧师常讲，他被他的会友埋怨，你只照顾那些困苦贫穷的人，我们有钱变成我们的罪，你都没有照顾我们。结果那个牧师就开始醒悟过来，你不能分的，因为你要是里面有那个怜悯的心，不是在乎他的钱财，不是在乎他的外表，你是看见他的需要，应着他的需要，敏感于他的需要，怜悯他，尽你可能的来帮助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多少犹太人在德国或是在欧洲被许多人救下来，那些人都是无名氏，只因为他们有一个怜悯的心，不怕自己的危险、生命的危险，他们尽他们的能做了许多超乎他们能力、他们的安全所能考虑的。我们这次去西安之游，有没有印象？有没有看到那么多的故事被记录下来的？你知道很多人必须要负责生命的危险吗？但是他不能不这么做。有些人丧命了，因此丧命，但是有些人活下来做见证，他不能不这么做。不在乎那些犹太人有钱，不在乎这些犹太人怎么样，他是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他一定要帮助他，他的生命有危险，他要伸手，他要隐藏他，一条生命、两条生命都可以。神在环境里面试验我们，神在环境里面试验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知，这位造物主，我们的阿巴父，我们的神，我们的王， 他所爱的是什么，他的心在哪里，他的心在哪里。你是属他的，如果今天我们跟他一同坐在天上，你深深的知道他的心在哪里，甚至于或许你会听到他的叹息，或者地上的那些无助的人、困苦的人、需要帮助的人、被撇弃的人、人转眼不看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再这样凭着外貌认人了。我们曾经这样认人，以至于我们把弥赛亚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美容可以使人羡慕，好像枯干的草一样。利百加的被拣选，神认识他，神知道。你要记得神给他的特质，他活出来，他活出来。所以你要看到圣经的奇妙处啊，早上出发，天将晚的时候，以撒出来在田间。难道神又行了一个神迹吗？早上出发，晚上已经来到以撒所居住的地方，在南地。他刚刚从比俄拉海来回来，在田间默想祷告，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也是举目一看，他在骆驼上举目一看，看见了以撒，就急忙下骆驼。他问到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把帕子蒙上，这是一个心腹的动作，蒙上帕子。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进了他的帐篷，娶了他为妻。你们啊，寻找对象的人要记得这一句话啊，他不是先爱他才娶他为妻啊，他先娶他为妻，然后才爱他。这个有一个不同的，你知道吗？已经带来了，仆人把这个过去所经历的事情告诉以撒，以撒听进去，知道这是耶和华神所预备的，他就结婚了，就带他进帐篷了。然后跟他认识了以后，什么叫认识？认识就是有关系了，之后认识他了，知道利百加很像他的妈妈，跟他的妈妈很像，里外的那个美丽很像，他爱他。这是一个生命的传承，还要继续下去。撒拉的一生，他不讲撒拉死了，撒拉的一生继续在利百加的身上传承下去，这个帐篷又恢复了，又有面包箱，又有云彩遮盖，又有灯，又能够接待远人。利百加的 hesed 慈爱怜悯，继续使这个神的应许的家族能够拿着这个火把继续燃烧，继续下去。女人很重要哈，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在整个的信心的旅程当中，这些女人，神所拣选的女人，非常非常重要。继续下去，我们看见25章，亚伯拉罕又娶妻子了。据说是以撒把那个夏甲带到比俄拉海来给亚伯拉罕。这是他们的说法，圣经没有这样讲。据说这个基土拉就是夏甲，改名字了。总之不管是谁，你会发现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神使他生了一个儿子，神使他的生理都改变了，他还可以继续生孩子，本来都不行了。我主已经老了，你记不记得撒拉怎么偷偷的笑？我已经老了都不行了，月经已经停止了，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也老了，不行了，我知道。可是他现在又生了那么多孩子，神的应许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要成为多国的父，继续持续，神的应许从来没有取消过， 我们今天要唱的诗歌永不失败，他的爱永不失败，继续继续下去。亚伯拉罕此刻他可以闭目了，虽然他仍旧还没有看到这块地成为他的跟他的后裔的，甚至于以撒虽然娶了妻子，40岁的时候到60岁才生，亚伯拉有看到以扫跟雅各，至少他们到1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都看到了，但是他还没有看到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沙那么多。但是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他对神的认识是充满智慧的。24章也讲他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但是他这个老迈跟别人的老迈不同，亚伯拉罕一生认识神。我们都知道箴言书有一句话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这位老人不老，他因着认识这位至高者充满智慧。甚至于还有一个小故事，也是信不信由你们的，不过我讲出来你们听听。他们说有人要来拜访以撒，亚伯拉罕出来，他们会以为亚伯拉罕就是以撒，因为他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甚至于看起来一模一样。不晓得是以撒长得很老还是他的爸爸长得很年轻，你们也是听听就好。我所要表达的就是，我觉得要看的就是这一位一生与神同行，而且行在他脸光当中，一生行在神迹当中的这位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是充满属天的智慧，认识神的智慧，活出不一样的天国子民的样式。这些人希伯来书11章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们死的时候都是什么？还没有看见应许给他们的应验的。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有信心的人，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过了一年，我们似乎还没有看见那应许我们说他将要再来的主耶稣，但是我们心里深深的相信他必再来，他必再来。今天这个生命的传承是不是结束，是不是结束，他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因着他们生的活出来的那个意义，以至于他们的死带着意义，他们一生过的日子是因为对准这一位神的信心，他的应许，他所立的约，对准他，以至于他的这一生是完美的，他是完成他的命定的。我刚刚已经讲，就是撒拉这一生127岁，因为他生了以撒，他已经完成他的命定，何况更多的是他活出属天的样式，他成为能够接待远人的人，他成为那个可以支持丈夫走信心道路的女人妻子，他自己成为相信神的应许的那个信心的女人。这些都够了，没有结束，撒拉的帐篷继续，继续有灯，继续有饼，继续接待，持续下去。每一个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是持续的，是可以传承的，是到永恒的。啊，你不觉得很美吗？从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那一位信实的神，不偏待人的神，一直到我们要见到他面的那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 再一次把你的信心更新，再一次更新，印着神的话语，印着摆在我们面前这些如同云彩的见证人一样，你要信他，信到底，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起立，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主你今天也给我们同样的呼召，因为你不偏待人，不是只有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利百加这些历世历代的信心的伟人，他们已经成了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为着我们这一代，我们最后的这一代，我们需要看见他们所行的，我们要看见你的信实，为什么直到万代，我心中不动摇。主，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因着所学习的、所认识的，不再动摇，信心不再动摇，知道你掌权，不再凭眼见，你在我们前头行。主，让我们能够顺服你，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能够行在神迹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有一天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数算恩典，我们真的是可以高唱哈利路亚来赞美你，因为你永不改变。谢谢主，赞美你，赐福给每一位，从今直到耶稣啊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啊宝贵的圣名，阿门。